国产客机 C919 自2022年底交付以来，到这个视频发出的2024年6月，一共交了6架，全在东航，飞的都是热门航线，上海到北京，上海到成都，上海到西安。有人就想知道，919这个机子也飞了一年多了，它到底好不好用？诶，这个问题很实在，但是 这咋衡量呢？咱也不好给东航打电话问人家这飞机满意不满意。我想来想去，就查到一个公开可查的数据，飞机的出勤率。很简单，飞得越多应该就越好使。怕你着急啊，直接说结果。 C919 已经交付这6架，注册号分别是 B919A、 B919C、 DEFG。 首先已经飞了一年半的首架机 B919A， 我查了它5月20号到6月18号这30天的飞行记录，一共飞了33趟，掐指一算，差不多平均一天飞一趟。看到这个数据，我心中一阵拔凉，我操，这一天一趟也太少了吧。仔细一看，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5月20号到6月6号这半个月飞机根本就没飞。正好奇咋回事呢，停飞这么久，就看到华东民航局在6月11号发的消息，说 919A 刚刚经历了检修，而且是飞机检修里面工作量比较大的 C 检。家里面有飞机的人是知道的，客机的检修分成 ABCD 四个等级，等级越高检修间隔越长，也越费时间。 A 和 B 属于小检， C 和 D 呢都是大检了。一般情况下，飞机每隔一年半到两年就要进行一次 C 检，这个过程熟练了需要8天10天，不熟练了半个月20天，都很正常。刚刚说了 C919 首架机已经飞了一年半，也确实到了 C 检的时间了。为了统计的准确性，那咱就把检修的时间跳过。检修之后正常飞的6月8号到6月18号 B919A 共飞了31趟，平均每天大概3趟，没有停飞过，最多的一天飞了4趟。同样的方法，2023年7月交付的第二架飞机 B919C 5月20号到6月18号一共飞了59趟，平均每天 1.97 趟，最多一天飞了4趟，最长连续停飞时间6天。2023年12月交付的 B919D 平均每天飞 1.9 趟，最多一天飞4趟，最长连续停飞7天。2024年1月交付的 B919E 平均每天飞 1.5 趟，最多一天飞4趟，最长连续停飞9天。3月交付的 B919F 平均每天 2.6 趟，最多一天飞4趟，最长连续停飞4天。5月刚刚交付的 B919G 上天以来平均每天飞3趟，最多一天飞4趟，而且没有停飞过。作为对比，我还找了东航手里另外两架飞机 8.8 年机龄的空客 A320 注册号 B8229 以及9年机龄的波音737注册号 B1790。 这两款飞机是全世界最主流的窄体飞机，也是 C919 的竞争对手。 A320 平均每天飞 4.3 趟，最多一天飞6趟，最长连续停飞1天。波音737平均每天飞4趟，最多一天飞6趟，没有停飞过。这些数据一对比还是很明显的，当前 C919 相比737和320这两个前辈，出勤率还是偏低，停飞天数多，而且正常飞的时候飞行次数也偏少。以919现在飞的上海西安航线为例，单程大概2个小时，飞机如果卯足了劲儿飞，可以飞4趟。就像这样，早8点上班，晚10点下班，想飞第五趟不容易，那就干到后半夜了。刚才我们说的 A320 一天飞惊人的6趟，你看它是怎么飞的，早上6点半就出发，一直飞到夜里11点，两趟中间时间最短的只停了50分钟，我看了都心疼，生产队的驴都不舍得这么使啊，上班更早下班更晚，而且航线也非常灵活，革命一块砖，哪需要往哪搬。比如这6次起降，它就飞到了海浪机场。你知道海浪机场在哪吗？我也是查了之后才知道它在牡丹江。然而现在 C919 大概率是不适合往牡丹江飞的，因为你机场要先有对应机型的地面保障队伍，像签派机务以及什么航材航油之类的，我飞机才敢往那儿飞嘛。但现阶段 C919 的保障网络在全国大范围铺开还需要时间，这也就导致 C919 只适合飞目前已经具备能力的部分大机场，做不到指哪打哪，见缝插针，不能一天飞6趟甚至7趟8趟。长远看，提高飞机的可靠性，让飞机本身更加皮实耐造，同时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搭建起来 C919 的运营保障网络，是新飞机上天之后的慢工细活。好了， 辛苦找的数据说完了，下面讲点硬的。初中二年级以下的观众就可以先去吃饭了，可能听不懂。前面我拎出来飞机每天的起降次数做比较，除了它直接影响航空公司能不能赚到钱，能赚多少钱，还因为啊，起降次数对于飞机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数。下面咱展开说，一架飞机的寿命通常看三个数。第一个是咱们最熟悉的自然寿命，比如最多能飞多少年。对现在大部分客机来说，自然寿命大概就是30年左右。第二个呢，就是飞行小时数，这有点像你汽车的行驶里程数。对于 C919 这类中短程飞机，设计寿命大概是9万飞行小时。第三个数是起降次数，一次起飞加一次落地，这算是一个起降循环。 C919 的起降循环寿命是6万次。这三个数无论哪个先到，飞机就要退休。很显然，航空公司买飞机是用来赚钱的，他当然希望自己的飞机是因为飞行小时或者起降次数到了而退休，而不是自然寿命。但刚才那三个数据你算一算， C919 就算在30年里面每天不停的飞，它平均每天飞 8.2 小时，飞行小时寿命才能跑赢自然寿命，平均每天飞 5.5 个起降，飞行循环寿命才能跑赢自然寿命。 8.2 和 5.5 这都不是小数啊，而且还是以飞机每天都飞为前提的。换句话说，航空公司买了飞机就要把它当成生产队的驴，要尽量多的飞和时间赛跑。那飞机为啥要讲究起降次数呢？让人有点费解啊。毕竟你很难想象你去买一辆雅迪或者比亚迪，却被告知你最多只能启动5万次，完了就要报废。这就要从客机的使用特点说起了。现在天上飞的除了那种小的通航小飞机啊，所有客机都是增压的，不然海拔太高，空气太少，乘客憋得慌，会骂娘的。给客舱增压的意思就是飞机机身是密封的，不会漏气，然后靠飞机空调往客舱里面充气。这个过程飞机它就像气球，上天之后充气，下来之后放气。那很显然，飞机机身就会面临膨胀收缩，膨胀收缩，这每一次膨胀的量都远小于材料的应力极限，不会拉坏，但是重复这样小范围的拉伸，零件也扛不住，会坏掉。专业名词叫材料疲劳，也就是咱常说的老化。疲劳是各种材料的本性，包括你结婚吹的气球，它的橡胶材料也会疲劳。你要是哪天闲着没事儿，找个气球重复的给它充气放气，即使吹的不是很大，慢慢的它也会毫无征兆的爆掉，疲劳了，绷不住了。话说人类真正重视材料疲劳就是从飞机开始的。1952年英国人投入使用了人类第一架喷气客机德哈维兰彗星客机，这个飞机装了4台涡轮喷气发动机，那叫一个有劲儿啊，飞得又快又高，高度上来之后那就必须要增压了。结果飞机飞了没几年，接连发生了好几起空难，事后调查结果就是飞机机身的反复充放气造成了飞机窗户那里的金属疲劳裂开了。之后苏联在研制战略喷气轰炸客机图104时也吸取了这个经验，把机身窗户做成了圆角的，防止应力集中，同时还把飞机塞进了大水池里循环充气做疲劳实验。如今各行各业都认识到材料疲劳的危害了，也发展出了材料学的细分方向来研究疲劳。但说实话，人类对疲劳的研究还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工程设计领域想算清楚疲劳时间不容易的。网上有个说法说，在如今的经典力学领域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流体领域的湍流问题，另一个就是结构力学中的疲劳问题。说白了就是疲劳寿命很难算准，差一个数量级都不夸张。所以疲劳仿真在工程应用上的价值现在还远远比不上静力学仿真。说到这儿，再次强烈推荐我经常用的国产结构仿真软件 AIFEM 做结构静力学仿真，不光算得准，而且相比国外软件也更容易上手，推荐干结构的同行试试。 AIFEM 和现在很多国产工业软件一样，这两年的进步很大，而且在南京天赋软件的官网下载了就能用，不用花钱，也不用想办法破解，感觉哪里有问题也可以及时找开发团队反馈，及时给你解决，这一点比老外的软件就方便多了。好了，时间不短了，能看到这儿辛苦你了，当然也辛苦我了。祝国产客机和国产工业软件发展越来越好，给咱国内老百姓更多更好的选择。我是马卡耶夫，你别忘了点个赞，咱下期见。